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又再一次在 Skype 的互联网上面，我们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我们愿上帝你的话语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依靠。求主把那测不透的丰盛和慈爱，借着我们的查经，丰丰满满的降临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口唱心和，可以赞美耶稣。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好，我们上一次呢讲到了约翰福音十七章，好，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在圣经的神学上面呢，是讲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所谓耶稣的大祭司的最后的祷告。那么最后的祷告，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约翰福音十七章呢可以分三段，第一段就是耶稣替自己祷告，第二段是耶稣替门徒祷告，第三段是耶稣替门徒的门徒来祷告。所以呢，你可以讲说这是耶稣基督最后一次公开的祷告，让我们可以明白啊他所讲的事情。那么他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其实讲了非常多的东西，非常多的东西呢，以至于我们读起来觉得有些时候好像蛮绕口令的哈。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觉得他好像是在一直在重复的一些的概念，一直在重复一些好像他以前讲过的事情。他要讲到合一，要讲到他在我们里面，然后附在我们的里面，这个里面来里面去呢，搞得我们有些时候会觉得这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到底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信息要让今天的你跟我来学习到。当我们今天学习到这个概念，他所讲的这些的概念的时候，到底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子的冲击，到底他耶稣基督讲这一些的话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样的时代性的意义。那么在这个时代性的意义当中，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所讲的话，我们到今天还是感觉到很新鲜，还是感觉到非常的触动我们的心。那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呢可以继续的来这边呢来查考。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查考到十七章的第十三节哈，那因为耶稣基督最后一句话他说，我现在我往你那里去哈，我还在世上说这个话是叫他们的心里面充满我的喜乐。那你可能会讲说，为什么听到的人会讲会充满耶稣的喜乐呢？这个很显然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当时他们前面也讲说，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所有听到的门徒呢，就是说，哈哈，除了那个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当然他们心里会很高兴哈，就好像今天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哎，我在天上看到你啦，哈，你应得救没问题哈。当然他们就非常的喜乐。可是今天我们在读的时候，谁能够跟我们保证说，你跟我一定在天上的，我们好像就没有这样子的喜乐。但是呢，在我们整个的经文前后来看的时候呢，其实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 joy 这种喜乐的，是跟父神合一的一个喜乐。那这种喜乐正是我们要来探求的，我们今天怎么跟神建立关系。我们这个很奇妙的，这个建立关系不是像我们现在许多的人哈，我先说，我不是说对不对的问题，我是说是从这个查考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呢，很多的人透过敬拜他觉得很喜乐，他要是没有敬拜的时候呢，诶，他就不觉得喜乐。那我不是说敬拜不重要，敬拜很重要。我们透过音乐，我们透过唱赞美诗歌， 里面是跟神在诉说你跟他之间的感觉感情，这些都是很好，可是真正要得到充满耶稣的喜乐，他在这个地方讲是在讲合一。我觉得十七章里面十一节是目前为止我们在教会当中呢还没有看到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因为父神的名，或是讲说耶稣的名呢，我们被耶稣保守合而为一，像天父跟耶稣基督合一一样。那这样子的合一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非常的难。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很难有合一啊，因为很多宗派啊，每一个宗派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一些的见解啊。那么我们也不是所有的宗派呢在某一些的事情上面啊都有同样的看见，所以呢在千百年来呢，很不幸的我们基督教之间呢彼此攻击，并没有合一啊。那么只有到最近的时候才开始出现了这个合一啊。那么我们对于圣灵开放的跟对圣灵不开放的教会，我们可以分这两大阵营哈。我们发现到现在哈，比较开始有一些比较良性的沟通哈。那我们在这边要强调的就是说，耶稣他的心意就是希望我们合一。这个合一并不是组织上面的合一，不是，完全不是。而是什么？而是一个心灵上面契合的合一。其实在今天我们要讨论到的，它是一个荣耀里面的合一，也是一个爱的一个合一。那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下我们才可能合一。好，这个我先预告哈。好，那么我们现在从第十四节哈开始呢，一直到二十六节，我们麻烦请那个 Miki，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哈，从十四节念到二十六节。
好，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你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阿们。
最后两节，最后两节我来念好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好的，那么我们呢接着就上一次讲到十三节哈。那么第十四节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啊，世界恨他们，因为他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世界一样。如果我们只是很平常的把这一句念过的话，对你跟我都没有任何的心灵上面的痕迹留下来，哦，听过就听过了。然后他说，我已经将你的道给他们了，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可是这句话，这个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在亚兰原文里面啊，那很有意思啊。这个亚兰原文它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有活力的，是可以彰显的，这个 word 是个道，是可以彰显，是有活力的。那换句话说，这个道不是平常的话而已。我们今天在信仰方面，我们相信这个道是有能力，这个能力耶稣赐给你跟赐给我，所以世界会恨。如果这个道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来领受的话，你我如果把它当作是一个学问来研究的话，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唯一会对世界有影响的道，就是这个道活在你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他在这边讲的，他说这个道活泼有能力的，可以彰显的，这个道已经活泼的活在我们里面，因此世界会恨我们，因为我们代表的是耶稣，因为耶稣的道要活在你跟我的里面。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世界不恨我们，世界跟我们手牵手，世界跟我们还称兄道弟，那对不起，我们的道没有活出来，我们的道没有能力，因为我们领受的这个道并没有把我们分别出来。那这就是耶稣基督他马上15、16、17开始在讲，他说15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子。这个恶子小字就叫做什么？罪恶，对不对？脱离那恶子，那个恶子就是撒旦，因为撒旦他很不喜欢我们基督徒，我们身上带着耶稣活泼的道，有能力的道。今天这个有能力的道只有在对圣灵开放的教会才有，圣灵开放的教会才会有医病，才会有赶鬼，其他的很对不起，他们知道这个道，但是这个道对他们来讲没有能力，对他们来讲绝大部分都是在知识上面的层面，但是这个道耶稣说我给你了，世界会恨你们。所以耶稣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一些真正有活泼能力的道活在这个基督徒身上的，才会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因此撒旦魔鬼他要怎么样？他要来抗拒这一些有能力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这就是你跟我。所以耶稣说我不求他们离开世界，因为他们要影响这个世界，求父神保守他们脱离那个罪恶，或者是脱离那个恶者。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求父神保守我们不要被罪恶沾染到。接下去16节一直到19节，他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说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那这个地方成圣的概念要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成圣呢？叫做英文叫做 sanctify。 这个 sanctify 成圣呢，不是像我们可能一般人你看到这个成圣的意思你会觉得哇这个好高超这个好圣洁不是，真正的从成圣这个字 sanctify 是从旧约高摩大祭司的时候，这个成圣的或是讲 consecration 或是讲 sanctify 的这个字眼的时候呢，是指着你呢承接了上帝给你的职分，你用圣灵的膏油把你膏了以后呢，你就分别为圣，你就分别出来，这是 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理解成圣，这是外表。真正的里面，你整个人被分别出来成圣的，是需要透过真理，而这个真理，耶稣讲，就是道，就是真理，是 Logos。 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道，跟就是我们旧约新约里面所讲的这个话，那个道就是话的意思，那个道要成为一个有能力的道，帮我们分别为圣。耶稣基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耶稣这个道其实是带有圣灵的能力，这个圣灵的能力呢，浇灌了你跟我，好像当初大祭司被膏油膏抹分别为圣，他分别为圣到一个地步，他不能够回家离开圣所，他要在那边七天被膏，完完全全归耶和华为圣，这是靠圣灵来的。所以今天我们是靠神的道帮助我们成圣。这个圣灵的膏油是旧约的，新约的是靠圣经的话，就是真理，就是道。这个道就是让我们分别为圣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现在对圣经啊，对圣灵开放的教会特别要注重这一点，我们对神的话一定要非常的明白，因为这是真理，会使我们成圣。这个真理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吗？那么我们最近在台湾闹得很凶的这个同性恋，其实从我们信耶稣的人的角度来看，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啊，夫妻就是一男一女，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人的话就已经在那边了。我们在面对这么大的压力之下，世界会恨我们，因为我们跟他们家不一样哦。他们会说你们是歧视同性恋，那我们就说对不起，我们的神不是这样讲的，他创造一男一女，结婚是一男一女的事情，你们同性恋基本上是违背上帝的创造，是被上帝所咒诅的。但是今天这句话我们现在教会都不太敢讲了，我们教会现在在讲爱，讲接纳罪人。 OK， 那我们在真理上面跟爱的当中呢，有一条很细的线， There is a fine line， 但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立场表明得很清楚。同性恋在神的眼光当中是罪，这个事情教会不敢讲，因为怕引起很多的争议。我说这个不是争议，这是真理的问题。我们如果没有坚持这个的话，我们就不能够成圣了。 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这件事情在圣经上面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我们的神从旧约里面看，他对同性恋呢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毁灭的，从来没有一个地方说上帝允许同性恋，没有。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知道什么是真理，这个真理使我们成圣。如果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妥协了，那么就是跟世界妥协了。如果教会不是被世界恨的话，那我们教会就有问题了，因为我们是走在真理的里面。我们不是说歧视 同性恋，如果他们要用这种大帽子来扣我们，我们只能说我们信的上帝，我们知道这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是反对同性恋，我们也只好反对。我们没有办法说我们信耶稣的说啊，大家都可以啦，来啦，我们都是罪人啊，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洁净啊。是的，话是没有错，但是真理就是真理，真理没有办法改变。你不能说3000多年前上帝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然后我们今天就说可以啦，没关系啦，啊，我们人类进化了嘛，啊，但这种话不是这样子讲的。我们是敬畏上帝的，上帝说不行就是不行，没有什么好说的，也没有什么好辩论的，不是我们歧视的不歧视的问题，是上帝根本就不允许。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啊，同性恋他说哦，这是我们的权利，那我们只能说你们是摆明着你们是违背上帝的创造，这是一个悖逆，你们需要耶稣基督，也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你们。但是如果你们执意一意孤行下去的话，那对不起，你们就没有救恩了。这些话很硬啊，很难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讲得很清楚，因为你一讲很多人就会开始来攻击你。那么教会是不是要忍受这样的攻击？有些人可能就不愿意了。所以我觉得现在教会呢开始在妥协在这一方面。但是我再说，我们是信仰，信仰如果这么一点点的逼迫就妥协的话，那我们真的教会要好好悔改。所以真理是要让我们成圣的，因为他的道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了。你说耶稣有反对同性恋吗？呀，耶稣有反对，耶稣他有讲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没有说两个男人，没有说两个女人，他说这个就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人所配合的，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随意分开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使我们成圣。18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这世界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界上面。耶稣基督是被父神差遣到地上代表父神，今天你跟我也被耶稣基督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代表耶稣基督的。如果我们对于真理妥协了，我们就不配代表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是一个蛮严肃的课题，你知道，我知道，圣经上讲对同性恋有很多的惩罚，我们求主怜悯他们，也求主赦免他们。但是一个罪人不愿意悔改的话，我们都知道他们将来的去处在哪里。如果他们不愿意，他们的选择自行要毁灭。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那是他们的选择。我想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呢要保持住我们的立场，耶稣的立场就是我们的立场，没有什么好说的，也不必去有什么样子的辩论。现在今天有很多的人他随便找一些圣经的经文讲说，哎，圣经没有这样，没有反对啊，那都是很对不起，那些都不知道在读什么东西啊。我想呢，圣经对于有心人来讲，他们可以断章取义，但是真理就是真理，没有办法 妥协的。所以呢，我照样差他们到世界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耶稣基督不必把自己分别为圣的，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既然这样做了，我们也要自己分别为圣，让我们因为真理成圣。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包括你跟我，我们都要好好的在神的道里面分别为圣，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不是只有听到真理，他是行出来的。我想这个真理分别为圣的意思，有一个就是好好的把神的道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吩咐我们做的，他吩咐我们要做的。那意思就是说，生活当中分别为圣，真正的经过真理的分别为圣，就是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完完全全归耶和华为圣。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说我有了神的话我就分别为圣，不是，是你有了神的道而实行在神的道里面，你才是真正的分别为圣。所以耶稣为了我们的缘故，他自己分别为圣，就是他自己也行使在神的道里面，这个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让真理分别为圣，所以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第二十节开始之后呢，耶稣起先前面呢，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十九节呢，是为门徒祷告，前面呢五节呢是为自己祷告，那么接下来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呢，是为门徒的门徒，也包括今天的你跟我。在前面的犹太人，他的门徒都是犹太人，但是在后面的呢，也包括了外邦人。所以你看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一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OK， 我们要先慢慢一个一个来处理哈。这些的人从犹太的门徒扩展到外邦人的门徒，耶稣基督也一样的祈求，他说因他们的话，就是这一些门徒啊，耶稣死后到全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去宣扬耶稣基督他的好消息，就是福音好消息。这个福音好消息呢，就是要让我们大家知道他为了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我们接受了他，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这个好消息。好，那我相信了之后呢，我们可能有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中国人，皮肤是黑的、白的、红的、黄的，不管是什么颜色的，这些人呢，他们都要合而为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后面这个重点就是在讲合一啊。合一就是一起的意思。其实合一最好的理解方式就是一个肢体 ，one body。我们呢，一个肢体当中有各个不同的部位，有手有脚，对不对？有眼睛有鼻子啊，像我今天呢去医院做身体检查，哈，这是每一年例行检查。哎，我脱了都快光光的，然后那个医生就一个一个来检测一下哈，看看我这边，看看我那边哦。那我的身体啊，他问我手好不好，脚好不好，我说都很好，我们是很合一的啊。 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没有问题啊，我的身体目前还不错。一个身体的概念，就是我们身上有不同的部位，但是却是一个身体。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而且保罗他也用这个比喻哈，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他说我们虽多就是一个肢体，一个肢体就是一个合一啊。我们要怎么样的合一呢？就下面正要讲。第一个合一的方式就是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那这个地方要先讲很清楚，这个如果世界上的人看到犹太人跟非犹太人可以聚在一起，那个已经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突破，因为犹太人根本就是瞧不起外邦人的，他们历世历代以来总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哈，所以全世界的人呢都不喜欢犹太人，而且他们呢太有钱了，他们呢太聪明了，他们呢算计得很精啊，你比不过他的。那么可是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他们可以合在一起，那这是不容易。但怎么去合呢？这个你看啊，他说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合一必须要有圣灵，这个合一必须要真正的相信我们的圣灵住在每一个信徒里面，也住在信徒里面的才会合一啊。因为你跟我都有圣灵在，我们可以彼此的搭配，我们彼此顺从圣灵的引导。因此我们知道，如果圣灵叫一个人做领袖，我们其他人就听从他，因为他是上帝所高立的领袖。我们知道某一些的人有特别的恩赐，我们呢就去请教他，他很会讲圣经啊，我们去请教他，他很会看异象哦，他很会说预言哦，他有一个使徒性很强哦，他会开教会啊，开荒啊，布道啊，哦，他会做很多的门徒训练啦，啊，这些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典啊，每一点不同的恩赐啊，但是我们彼此顺服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我觉得合一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谁也不顺服谁。只有在我们都顺服圣灵、顺服我们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合一。所以耶稣在这边讲，他说呢，好像你在我里面啊，父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在父神里面，所以耶稣跟父神有一个合一，彼此顺服。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换句话说，我们的神也要住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因为我们的合一做了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先说有一个条件，父神跟耶稣基督要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条件。那这个条件耶稣马上就讲，一个是荣耀，一个是爱。只有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道的，耶稣才会住在他们里面。也就是说，我讲一个结论好了，很快了，不然的话你可能会，你在看这段经节的时候，你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件事情，它的条件就是这些合一的人都是遵守神的道的，都是因为道成圣分别出来的。真正的读圣经通的人，不是知识水平的宽广，不是他很知道明白圣经在讲什么，而是他把神的道活出来。你真正的在神的道里面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愿意去把它活出来了， 这样子的人就可以来合一。欸，我们会彼此尊重，我们会尊重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会看到，而且我们心里面一定会阿们，神要用这样子的人。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可以有不同的野心，我们有不同做事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一旦知道这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就可以合一。这个合一是透过圣灵的印证。所以我们看到21节，就是圣灵有没有住在你里面，耶稣有没有住在你里面。这个耶稣就是你必须要遵守他的道，所以他的 foundation， 他的那个根基呢，一定要是被真理成圣的人。然后换句话说，这个真理不是知识，是一个真正活泼的道，生活在我们里面，而且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分别为圣的人。第二个，22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为一，像我们合为一一样。”第二个是 glory， 是荣耀。那这个荣耀最好的解释呢，就是后面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这个荣耀就是光明，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如果你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的话，他说，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上帝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能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这个就是这边所讲的荣耀的意思。你可以把 glory 这个荣耀想象成荣光一样，就是测不透的 glory， 一个荣耀。这荣耀一定跟光有关系的哈。你没有光，你就没有荣耀。一旦有荣耀，一定有光哈。这是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讲的。我们是不是在光明当中与弟兄姐妹相交？这样子的光明当中的相交，透过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就可以合一了。所以 glory 是第二个，第一个就是圣灵内住，耶稣内住。第二个就是荣耀当中相交，然后耶稣的宝血洁净。 OK， 所以23节他在讲，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的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啊，合而为一就是因为我们都相信同一个耶稣基督。我相信耶稣基督差我来了，这个差我来的就是我代表的耶稣，我的生活上面我所带出来的耶稣基督的荣耀，你可以透过我的言行，你可以透过我这个人看到了耶稣，你可以这样子的，就是耶稣基督讲的合一。换句话说，你很愿意来当一个合一的人的时候，你必须要让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让你在光明当中相交。我们在一个荣耀里面，所以世人就知道你差了耶稣来，因为你代表的耶稣，耶稣因为耶稣差了你到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信耶稣的人都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就是你我代表耶稣基督，你我被耶稣基督差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像当初耶稣基督怎么样被父神差到这个世界上来，他要将父 表明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向耶稣基督表明出来，我们在各式各一方面各个层面，我们在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在在的都表明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因此我们需要真理使我们成圣，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充满了神的荣耀。23节后半段，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那这是耶稣基督最棒最棒的一个解说哈。我们父神怎么爱耶稣，我们的父神也怎么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因为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称为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信他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个就是上帝的爱，透过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他的儿女。这个爱是每一个人都是耶稣，透过耶稣都是父神的宝贝的公主跟王子。所以第三点就是 love， 就是爱。这个爱要在我们的里面。24节，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们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那24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应许。如果你真正的读懂他这边讲的意思，他是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们也同我在那里。然后弟兄姐妹，现在耶稣在哪里？现在耶稣基督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因此保罗深深知道这个奥秘。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五第六节看得很清楚，他叫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耶稣基督叫我们活过来，不再随从今生今世的邪灵哈，空中的掌权者。我们现在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保罗深知到这个道理，所以意思就是说，他在这边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也同我在那里。他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上了，所以今天你跟我都可以在天上。所以你可以讲这一节的圣经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我们今天在座的有一些人被提到天上去，你说被提到天上有什么圣经根据？我告诉你，就在这边了。我们被提到天上去，看见了很多隐秘的事情，我们应该都上去的，因为这是耶稣的应许。你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你有看见耶稣的荣耀吗？你有看见他像强烈的光啊，那个荣耀就像使徒彼得他在登山，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他看见那种光芒，他看见那种的荣耀，吓得他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是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地方他应许我们，我们要看见他的荣耀。我们只要看到耶稣的荣耀，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被耶稣的爱一直吸引的走完我们的人生路程。你只要看一次就好，那会吸引你。就创立世界以前，耶稣已经爱我了。那个 glory， 那个荣耀是永远到永远当中啊，我们没有办法去诉说的。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父啊，或者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 阿爸父，你是我的公义啊，我的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我再说这个认识，在圣经当中的认识都是有经历的，都是有经验的认识。所以当耶稣在马太七章讲说，哎，这些曾经奉我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那个认识不是知道你的名字，或者是说认识你这个人，而是说是一个亲密的有经验的关系，这个关系才能够让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世人不曾认识你，没有经历，我却认识你。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然后耶稣基督他说知道你差了我来，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真正的代表了父神，把父神表明出来了。今天耶稣基督也差了你跟差了我，你可不可以代表耶稣在这个世上活着？你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就是荣耀耶稣。当你荣耀耶稣的时候，你就发现到你可以跟历世历代的圣徒一同的合一。26节，我已经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为什么要指示两次呢？很简单，因为耶稣马上就要钉十字架，在钉十字架之后呢，他还要再启示他们，他们才知道耶稣就是那个永生神的儿子，而且真正的是死里复活，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因为耶稣为他们死，这么大的爱激励了他们，所以最后一个能够合一的就是父神所爱耶稣的爱。这个爱是超越人能够想象的。我们的父神差派他独生爱子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很残忍的把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为了救你，为了救我。所以我们今天面对任何的人，也包括那些同性恋，我们对他们传福音，你认为你是罪人吗？你认为是罪人的，请你来接受耶稣吧。因为耶稣为了爱你，他甘心情愿的上了十字架。因此你将来面对父神审判的时候，其实是耶稣基督自己审判。这个审判的时候，我们的罪已经被耶稣基督代替了，这个就是好消息。因此我们被耶稣基督最后启示，就是耶稣基督死了之后，复活之后，他的爱要活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也就是耶稣他自己。耶稣他就是爱，神的爱就是耶稣他自己。所以耶稣他说我也要住在他们里面，因为父神那个牺牲的爱在我们信徒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简单的讲，我们现在所有的教会都有一个使命，怎么样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可以做到合一？第一个当然是真理，一定要真理成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已经偏离真理，很多的宗派他们已经案例同性恋的牧师，他们呢案例的他们说他们可以接纳同性恋了，所以呢有一些的人就脱离了那些宗派。那很可惜的，这些宗派呢就越来越渺小，他们对世界妥协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一个真理如果掺了假，掺了水， 那对于我们整个的信仰来讲，也就会有很多的掺杂，跟世界妥协之后，我们后面教出来的人对真理就越来越模糊，对真理就越来不执着，甚至都不晓得什么叫真理。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我们教会一定要站在真理上面，要了解我们现在肩负的使命，可能是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还要艰巨的一项任务。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呢，已经进入了享乐主义啊，现在游玩的事情呢很多，大家呢很难呢去研读圣经啊，去真正的想要认识这样子的上帝。但是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呢交在你我的手上，他希望我们信耶稣的人都能够在真理，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身体里面合一，也真的是透过他的荣耀，透过我们对他的信仰，透过我们对他真理上面分别为圣成圣，还有在他的爱里面，这个爱不是随便爱，这个爱是爱加倍的爱，这个爱是有公义的爱。你请注意哈，前面他有讲说公义的父嘛，他为什么要讲一个公义的父？25节，他讲的就是说，我们的爱不能够离开 righteousness， 不能够离开公义的。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呢，有一些很奇怪的神学，他说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哈。我特别要跟大家讲，你听到这个的时候呢，你一定马上要做一个分辨，神的爱是有条件的，最起码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接受福音，你没有接受福音的话，对不起，神的爱不能够临到你。这个就是我们一个信仰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则。不能说哦，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就是在这种很莫名其妙的这种神学观念呢，所以有些宗派就是说哦，我接纳同性恋，我还案例同性恋的牧者，哎，因为同性恋的牧者需要去牧养那些同性恋的，让同性恋这些人还有机会悔改。我说这个在做法上面是有待商议的。同性恋是罪人，是的，他们需不需要福音？是需要福音。但是一个在真理上面，圣经上讲的这么清楚的，我们呢不能够开放，或者是说啊，同性恋是可以的，很抱歉，同性恋就是不可以。因为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配的婚姻人不可以分开。所以我们只能说耶稣也这样讲呢，耶稣这样子的立场也就是我们的立场，教会不可以妥协，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真理上面成圣，我们更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特别现在这个同性恋的议题非常的让我们教会里面呢会分裂的。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因为有这样子的议题，让我们可以分辨哪一些的教会是真正的走在神的真理里面。请记着，这个道是有能力的，是活泼的道，不是一个知识研究学问的那种的道，那种的道对我们人产生不了什么作用的。我们这个道要让人感觉到惧怕，要让人感觉到他必须要认罪悔改，这个道要让人家感受到耶稣的爱，那个爱逼使我们要奔向耶稣，拥抱耶稣，然后要去除所有的罪。我们的罪一直在 拦阻我们跟耶稣基督相爱，我们的罪一直拦阻我们去经历耶稣基督。那整个十七章都一直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经历耶稣。耶稣对我们的祷告就是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被保守，不要被撒旦掳去了，脱离他的网罗。我们要在真理当中成圣，因为神的道是正直的，是公义的，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 Anyway， 我们今天呢就讲到十七章了，就讲到这边。还有好像还有一些的话还没讲完了，不过我想我们先停在这边好了。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哈，请提出来问。谢主。宝石你有问题吗？
我的问题是这同性恋哈，老师刚刚讲说神的爱是有条件，他比较先接受福音嘛。那我就是说，就是像同性恋这件事情，就是怎么讲，他们其实不知道福音，他也不知道就是这个神的力。然后你让他们接受福音，说他们自己有罪，好像也比较，对他们来讲啊，不认识福音不认识神的，他们会觉得比较莫名其妙。那像对于这种我们怎么帮助他能够清楚明白呢？然后因为他们已经在那种状况之下，在已经活在最终了嘛，可是他不觉得那是罪。
哦、OK，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哦。当一个人是不是活在罪恶当中呢，我相信你不需要告诉他这个对不对，他知道这个是不对的，他知道这个是在良心上面他犯罪，他过不去的。只有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上面，他们要争取他们的权益，他们是在自我麻醉，他们在追求这方面的合法化的时候，他们是在强迫自己告诉自己说这个是可以的，只要法律通过的时候那他们就可以了。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哈，从有人类历史以来一直到现在，即使是在罗马皇帝那种很淫乱的这种风气之下，同性恋还是不被认可的。虽然他们罗马皇帝自己都是同性恋，可是我们在摊开历史上来看，同性恋一直都没有合法过，一直到最近这个时代。那这个罪的问题，其实我们有读过一些同性恋者他们写的文章，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做这个事情呢是违背自然的，只是因为他们的罪性使然，他们就想要去犯罪。只是现在的世代呢已经犯罪到一个地步了，他要大家承认他的这一种呢是可以的，是合法的，可以泯灭他们良心的责备。但是从一个上帝的一个创造当中，没有一个罪人知道他，没有一个罪人不晓得他不是在犯罪。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罪人都知道他做的事情是违反自然，是在犯罪，他只是为了要借了这个合法性来消灭他良心里面对他的谴责。我希望这样回答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对，老师，那像这样的人，就是他到教会来，我们怎么帮助他认识？你把真理讲给他，他可能，也会比较难接受，因为他已经接受了世界的价值观。
对啊。
对，怎么帮助他们认识在不伤害到他们的一个 一个好像自尊或是他们的那个不吓到他们，说来到教会好像同性恋就是被排斥的，不被接纳的，一方面是这样，那第二个让他们知道那是罪。
我如果有很好的方法的话，我会很快的告诉你，但是很不幸的，我没有什么很好的方式，要让他们觉得他们在这教会可以被接纳，但是又要让他们知道他是一个罪。Okay.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我自己的教会啊，曾经有一个同性恋的来到我的教会，哎，问他说罪的问题，我刚刚跟你讲的是他跟我说的。他说同性恋的人都很聪明，都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都知道那个是罪，不用你来跟他，不需要你来跟他讲是不是罪的问题。因此我会这样讲，他如果愿意来到教会，你就跟他讲说耶稣是敞开福音的大门，你要是承认你的罪的话，他会赦免你的，包括你同性恋的行为。只是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之后，你要断开这样子的行为。我们教会以前那个会友，他没有办法断开，他知道这是罪，他也受洗了，但是他断不开，所以他就再也没有来了。OK。
老师，那还有个问题哦，就是说像这样的会有来到那个教会当中，其实他们，我记得以前请教过老师哦，老师说像他们这生命当中有一个悖逆的灵哈、哦，那像他们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是需要把他隔离。私底下辅导，还是因为你如果不把他隔离的话，他可能他的灵会去影响到别人。
对啊，所以
嗯，
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呀。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应该我们是找比较成熟的牧者去辅导他们，私底下辅导。然后那要不要接纳他们来教会主日呢？跟大家一起呢？
OK， 这个就要牵扯到一些的问题哈。像我的教会这个例子，他呢，他是没有让其他人知道，我们也没有让其他的人知道，所以教会知道的人就是我跟师母而已，所以他可以来。那我们呢，只要他一出现呢，我们就一直为他祷告，然后求神，不要让这个灵传染到别人。那我们也一直为他做医治释放，所以跟他在一起的人的确是必须要比较成熟的。后来呢，是他自己去跟有一些人讲，所以呢，这个变成一个半公开的秘密啊。那但是呢，我们呢还是爱他，还是让他来。我们还是帮助他，也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断开这方面的事情哈。但是很不幸的就是说，因为他继续的在犯罪哈，所以呢，神让他的有一颗肾呢已经坏掉了，所以他现在只剩下一颗肾，然后听说最近情况也不是太好。那我们也一直在为他祷告，希望神真的断开他生命当中的这个锁链。我盼望你们教会没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是的确是很头痛的，处理的不好会引起很多的争议。
这个上礼拜才发生
哦，这么快。
就上礼拜就看到好像一个学生，一个香港人，一个印尼人他来到教会，他才刚一坐下，我马上里面就觉得说他们是同性恋，里面就有一个意念，他们是同性恋。可是我没有讲话，我就一直在为他们祷告，保险遮盖他们。等到会后带他们来的那个学生，他就跟我讲他们的问题，然后我一听到我说哎呦， 我说这个，我说要怎么样去帮助他们，让他们知道这个是罪，然后能够向神认罪悔改，然后还要再安排成熟的可能牧者或是弟兄姐妹去帮助他们。
OK， 这个帮助是双方面的啊，他来是不是因为他有问题他才来啊，或者是说他只是想来挑战一下你们基督教？我们先要先分清楚啊，那他来的目的，他有什么目的？有些人来教会就是寻找他的下一个猎物。
嗯嗯。
所以我在以前老教会一个团契里面呢，我就碰到一个，啊，他来就是来找他的伴侣的，所以我们也很紧张啊。那但是他还继续来啊，所以我们因为他打扮非常的这个特殊，所以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同性恋，这样，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警戒。
还有老师另外一个问题，这是在台湾发生的，就是像同性恋这个事情哈，就是好像大部分的教会他们如果说知道是同性恋的话，他们不会接纳他去教会参加主日。对于很多不明就里的，就是在灵里面没有被开启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可能在这部分他们会觉得说，哎，教会这么没有同理心，这么好像没有爱心去接纳这一些，好像这些族群，那这个东西又怎么去跟这些比较灵里面被开启的？
Okay， 因为在教会是这样的，教会比较麻烦的是，因为教会它的门都是开的嘛。我们的教会的任何的人在你聚会的时候他都可以走进来，啊，我们是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很多人没有听过福音嘛，所以我们很希望他们能够听见福音的好消息，解决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当然进来的人里面有 各式各样的人，也包括同性恋，okay？ 那我在说如果说他进来他是真的寻找真理，寻找一个真理的归宿的话，我们很愿意去帮助他，但是他如果他来只是来捣乱的，那我们没有办法接纳他，因为你接纳他的话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有些时候要智慧的处理这样的事情，是因为很多的时候在这样的事情当中呢，会有一些不同的事情会发生啦。我们教会当然有些教会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拒绝他们加入，这个我知道教会有些教会比较保守的教会是这样做的，那比较开放的可以开明的呢，那他们也是很担心啊，就很担心这些的人来的时候呢会不会带出一个其他的问题来，所以啊，一个走在一个真理的教会当中呢，的确是对牧师师母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也是对所有的会友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的回答是要看个别的情况。OK。
好的，谢谢老师。
不客气。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关于我们今天所讲的？
老师，我有问题，就是您刚刚提到神的爱是有条件的，最起码要接受福音。
是。
是因为我以前也是一直觉得神的爱是无条件的。
嗯。
然后，
okay，
而且也觉得，因为我们还没有接受福音的时候，他已经爱我们了，所以我有一点就是。这样的疑问。
OK， 我们这样讲好了。如果对神的爱在你还没有接受他还不晓得的时候，他已经爱你了。但是这个爱对于你不接受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审判啊，那个约翰福音3:17-18， 十六节大家都会背嘛，但是第十七、十八节他就是讲说，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的时候，他的罪已经定了。所以神的爱对于不接受的人，这个是不成立的。那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死了，这是一个普遍性的呼召。那你接受了，你就领受到这个爱；那你不接受，对不起，你就没有神的爱在你的身上。我的出发点是从这约翰福音三章十七、十八节里面出来的。OK，
好的，好，谢谢老师。
所以因为这个神的爱是无条件这句话，我觉得蛮害人的，因为我们福音我们本身就带着一个审判性哈，你可以讲说两刃的利剑，一方是好的，一方就是不好的，那么你接受了就好，你不接受就不好，这个本身就是有这个两面性哈。你是说如果我们一直强调神的爱是无条件的，那你就忘记了上帝的爱其实也有另外一个公义的那一面。如果我们不是持续的在神的爱中的话，我们就会尝到他的公义那一面。所以我们对于我们这个神学上面的这个思想哈，或是这一种的误解，我们要小心啊。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接受福音，否则神的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任何的作用。所以因为这句话就让很多人误用了圣经的道啊，他们认为神的爱是无条件的，而你接受了他啊，那你胡作非为也是被神的爱到这个爱进去了神的国。可是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提醒大家要小心哈，因为神的爱真的不是像大家想的那个样子，就是爱真的是有条件的。你看启示录，他对启示录第二章哈，他对以弗所的教会，主耶稣责备他们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所以上帝就责备他，他说：“你不悔改，我就给你怎么样？你一定要悔改，你要得胜。”这是对神对教会里面很多的劝勉跟很多的指责，也有一些的应许。你去看七个教会当中，你再来思想神的爱是无条件这一句话，你会发现到那个是一个谎言。神对他自己教会的人他是很严厉的，耶稣基督对于他的门徒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里面，他对门徒是非常严厉的，他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天国。你们骂人的，随便骂人家笨蛋白痴的这些的要下地狱的，看见女子动淫念的要下地狱的。那你说神的爱有没有条件啊？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你不乖，你不听从，你不真正的用真理来成圣这句话，那么很容易就陷入到耶稣的刑罚那一边了。我再说神的爱是有条件的，不要随便说是没有条件的，这个是很危险的，可能对于刚刚信耶稣的人或者是刚刚接触到圣经的人好像非常的吸引他，可是弟兄姐妹不是的，你会误导他。所以我们要千万在这一点上面要把持住真理。 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就是我听得到吧？喂
yeah
喂，哦，就 就是关于说到合一，就是在前面的说到合一，钱钟老师提到了，就是说要有圣灵的印证，需要圣灵的印证。就首先我们是要知道，就一旦知道是出于上帝的，我们就可以合一。然后就是需要圣灵的印证。那这个圣灵的印证，这个是怎么来去来理解这个意思啊？而且比方说在某一个事上，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如果能够知道我们是出于上帝的，可是对方没有这方面的领受，那是不是那也是不那么会合一的？
是的，
所以
合一的人必须是一个真正被真理成圣的，而且是活在圣灵里面的。那么我们说呢，我们有圣灵的印证，在这个圣灵印证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是不是出于神的。如果是出于神的话，你就会同意，如果是不是出于神的时候呢，那你就会不同意。那同意的地方就是说不管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祷告你觉得这个是阿们的， OK， 你灵里面觉得是阿们的，那么你就是同意，那么你就很容易去合一。那如果说你祷告以后你灵里面不阿们，那就是说他所领受的不是出于神，可能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说有很多人跟你有同样的感觉的时候，那么很显然的那个提出了这个意见的人，或者要做什么样事的人，他本身他的领受就有问题了。所以在合一的当中呢，其实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要分辨，每一个人要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你要印证一下，你印证一下，我印证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印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这样子的领受是不是出于神的，这是灵与灵之间的相通的问题。OK， 我这样有回答你的问题吗？
回答了，谢谢老师。
OK，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啦。好，因为我们要在合一，合一不是一个组织上的合一，合一不是说每件事情我都同意，合一是在灵里面，耶稣在你里面跟耶稣在我里面，我们都同意这件事情是出于耶稣的，那么我们就是在这里边合一这样。我的意思是如此。 OK， 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感谢主。好的，那我们请潘姐妹帮我们做个祷告好不好？感谢主。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带领你上这样的美好的时间，主啊，让我们吃到你的话语，叫我们能够消化，能够吸收。
阿门。
主啊，求你在此扩充我们的视野，扩充我们的眼界，扩充我们属灵的容量，让我们的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的容量越来越大，直到神你的疆界在我们里面一直扩充为止。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就求你让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还有听录音的，我们都能够跟父合而为一。就像耶稣基督你跟父合而为一一样，主啊，我们住在你的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要我们更加的认识你，求你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让我们在神你的智慧里面来认识你。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是的，主啊，你在哪里，愿你赐给我们的人也在哪里。主啊，就求你赐给我们的福音的果子，生命的果子都随着我们的脚中跌到哪里。就是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